好都要一起去聊，
就要跟你越聊越开心。
好啦好啦好啦，
大家好，我是 QQ，
我是奶茶。
你干嘛叹气？
没有，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实在是有时候觉得很快乐，但有时候觉得有点辛苦。
可是每一个成长本来就是有辛苦的代价啊。嗯，
那
我们今天都没有讲到说今天喝什么茶，欸，你要不要讲一下今天下午茶是什么嘞嘞嘞嘞？
今天下午茶
非常好喝的茶
哦，这牌子那个啊 TWG 应该大家也都有听过，这个很香哎，欸。我们今天泡一个红茶，
红茶非常非常的香。
嗯，光泡的时候，
就是那个香草，香草
啊，难怪我闻到一个
香
草
味，
香
香的
味，
对
不对？
对，就是这种香草味不是甜甜的味道，是一种很幸福的味道。
有在泡的时候就觉得，
就是有一种，对对，疗愈感，
对，疗愈感，
对啊。我最近，我想要跟你分享，讲到茶，我跟你分享那个古典什么茶，
玫瑰园哦，
对，玫瑰园，
这不是我们以前高中很流行的吗？
现在他们也不是，你知道他们有做手摇饮吗？
啊，真的假的？
真的，他们有自己的手摇饮店。很好喝，
那你都喝什么？
我没有要业配意思，我只是想分享。By the way，只是想分享。他们，因为他，你知道他们古典玫瑰园，他们其实最出名就是玫瑰味的茶，
对，
就是英式的茶，什么东方美人茶那种果茶，或者是那种水果茶那种，
花香果
香，对，我觉得都不错。就是大家如果有经过他们的手摇，可以试试看。
贵吗？
我觉得现在手摇有时候都比便当贵，
好奇怪哟，
你说便宜。我觉得应该很困难吧，
嗯，
但我最近有去他们的门市那种，然后我们家爱上了那种，我以为他泡茶都是茶叶什么的，结果他现在有那种粉状的，
对，
然后那粉状的就是可以热饮也可以冰饮，然后你也可以叫气泡水什么，就是可以变成一杯水果茶，他把茶弄成粉了，
是酷，
超好喝，而且还有不同种口味，我真的觉得我在业配。
没关系，聊到茶，我最近不是去上海嘛，然后我们就喝到一个茶超好喝，然后一看你知道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
鸭屎香。然后我们想说，哈，鸭屎，你叫我们喝鸭屎，结果它其实是一个茶叶的名字，叫鸭屎香。
我只是想跟你分享这个，它真的很好喝，
有，就觉得茶真的很好喝，
因为我们两个都还蛮喜欢茶的，
嗯，
然后我像我个人非常喜欢咖啡，你可能还好，所以有一集可能我可以来讲一下
咖啡
的喜好。那我们今天茶就讲到这里就好了，
对啊，我离题了，离题了啦，
一直歪楼，但是真的很好喝。
不过这是学习嘛，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主题，因为我们每次其实很多集都在讲学习，学习，
因为其实我觉得人生要幸福，学习是一个动力。一个动能，
欸，幸福也是要学习的，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达到
快乐
的快乐和幸福，其实学习，你说学习也好，修行也好，它就是一个要有动力、要有过程的事情，然后是你一辈子都得做的。
对，
对，你要几世人爱吃饭，你有几世人爱饿，
学，
就是你的脑袋也要吃东西呀，
嗯，
不然你脑袋也会饿啊，
会饿，
饿久了就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就会得阿兹海默症，
啊，真的假的？
你脑子没在动不行啊，这是真的。
哦，
你就是不是很多那种老人为什么很容易失智，就是因为他在家里根本没事干，
没有动。
对，
他不动脑，我
就会很容易
没有办法想象不动脑。
那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忙，可是有一些退休的老人，尤其是独居的老人，他们可能就有孤僻症啊。
可是我也没有到很忙，
啊，
有，就是之前呐，啊，我连看个剧我都要。动脑，欸，我都会去想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设计。
但是你啊，有些人会放空啊。
啊，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放空看吗？
对啊，
我都想很多，欸，
他们说我今天就是要摆烂。
哦，是，我还想说为什么他这样设计，是现在的时事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有一种很容易焦虑的个性。
观察啦，
就你是观察，但 我也是那种会想很多的人。我身边也有一些想很多的人，那像我们这样个性的人就很容易自己找茬。
可是不会有老人痴呆症这事啊，很好
啊。可是我们没有老人症，可能我们得了焦虑症、恐慌症之类的，
或失眠，
对，会失眠，就是想太多了。
对，
对啊。那有一些人就是会来告诉我说，我就是我人生就很忙嘛，所以我人生就是某一些事情，就是要有某一些时间就是要放空，我就要耍废。你学得会吗？
我现在在冥想，学冥想，
学冥想是别的，是耍废，就是。做爱，我今天就是废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有点难，
有点难哦。像我这样追剧一天，像算是耍废吗？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追剧要看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吧。哦，因为你想的东西可能是有思维的，你可能会跟你的财经的东西结合啊，
对，或是时尚的东西。
明明就是宫廷剧，你就想到你的财经的，
或是人性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对对 对，你可能想的思维的东西就会很深，然后把你学习的东西做一个总和。那可是有的人不是啊，他就是真耍废。
哦，那我可能没办法欸，
是不是很难？
有点难欸，
是不是很难？
蛮、难的。
我就是那种过度认真的，今天就算你要放空，要我去冥想，我会认真的规划自己，我这五分钟就要放空。
为什么我们要那么为难自己嘞？
所以我说我们就是自己找茬个性啊。
哦、对
对，所以你说真的要耍废没有那么容易。
但我还在学习，因为我觉得都对大家的话都太认真了，好像不太需要。
对啊，这样子其实
活得很辛苦，
对自己会很辛苦，
那边有压力，
对别人也很有压力，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好，我们终于话说回来，
有啦，我们要学习学习。今天主题是学习，因为你上一集有提到你最近就是想要跟大家
上一集，
就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那个DFC 吗？
DFC 的学习法是我在有一次去参加一个 TED 的演讲听到的，然后他是在讲说，其实应该是开始他发展是在跟小孩的学习是有关的。然后他们是想说，为什么台湾的小孩啊，都会觉得说啊，我在学习学校学的，以后又用不到啊，跟我自己又没有关系，为什么要上学？然后就会那种学习的那种热忱就会很低落，然后效果也会不好，这样子。那这是台湾现在教育面对的问题，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课纲会一直改，就是希望说小孩的学习不是只有填鸭式教学，就是一直背，好像就像我们毕业之后做的事情跟自己学的东西没有关系这样子。对，所以就开始发展这个 DFC， 就是开始在讲这个 DFC 的学习法。对啊，那你有听过这个学习法？
我没有听过，但是我刚刚你讲那个，我觉得课纲一直改，但越改越烂，因为学校怎么改没有用啊，因为父母就没改啊。
对，就是我之前应该也有提到说，其实台湾小孩最
思维的问题吧，
就是压力最大，就是
无法承受，
对吗？其实
挫折，
对，
失败，
然后无法。就是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光是考试就考那么多，被考到整个人都考焦了。
那背后是父母不能接受吗？
应该是说失败是父母本来就是不能接受失败，
啊、
所以小孩也不知道怎么去承接这些失败、
啊。
所以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习是在告诉你如何成功。比如说，我们常看到什么
成功学、
懒人包啊、什么三个步骤教会你什么、啊？
对，
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看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只想成功，不想失败。包括你今天，如果你是想要去做一个饼干、或者是想做蛋糕，你都会想说啊，我找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在五分钟之内学会，然后去把它做出来。
对，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都是这种
快捷法？
对，速食式的学习方法、反而不是这么的深入。那话讲回来，那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失去这样的学习的热忱。所以就是那一次听到就是许新伟老师他就有讲到说这个 DFC 的学习方法大概有四个面向，
对，
大概简单讲一下，因为理论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
理论太难了啦，而且
我们两个就来模拟一下好了、
好，
他讲的是四个面向，就是从感受、想象、实践、分享这四个。
对，
那感受的话就是你感受现在你在这个环境里面面对到的问题，你要记得哦，我们等一下要实作，感受你现在你身边你的环境你现在面对到的问题，然后你要想象一下，有点像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 brainstorming， 想象一下你要怎么去做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哦，
对，然后你要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然后想出来之后，然后去规划，我们就要去实践哦。然后实践就是 try and error 的过程。最后呢，你把这个结果再去跟别人分享，把这故事再去跟别人分享，然后提升这个专业的能力。让这个循环是一个正向的循环的时候，学生就会对学习这件事情，他就会感觉到，哎，这样是有意义的，哎。 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耶。
嗯，
你可以理解吗？
我可以理解啊。
对了对，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因为其实这个老师他会怎么讲，他会办很多次的研习营，然后会让小孩去组队，然后用刚刚我讲的感受、想象、实践和分享这四个步骤，然后让他们去实做就对了。那其中有一个小孩啊，他们就是我把刚刚那个举一个例子，他们就感受到说同学很容易喜欢打人和骂人，然后就会影响到同学间的情感，那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象啊，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打来打去骂来骂去，他们为什么会起冲突，他们觉得这些人可能是要找到对的抒压方式才能真正的让他的情绪降低，所以他们想象说他们这些人是需要抒压啦，对于是他们就去实践，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听听音乐可以实践呢，还是画画可以让他们冷静消气的，可是画画和听音乐都是要多一个步骤嘛，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快让他消气，还是捏那个这个泡泡袋等等之类，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捏那个纸啊，捏那个泡泡袋干嘛干嘛，就是好像也不是很环保，然后他们就想到说校园里面有一个东西还蛮多叫保特瓶，所以呢他们就真的时间去把那个保特瓶拿来做代替品，然后把保特瓶作为纾压的装置，放在学校的各个角落里面，然后当你有压力或者你需要纾压的时候就去
发泄，对，
然后最后实验的结果他们觉得说这个情绪纾压的管道好像是真的很有效，于是他们就把这样的方式就再分享出去，然后后面可能也是还会继续，也许大家觉得保特瓶不是很好，又开始想说想象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又去实践更好的方式，就是一个善的循环，一直优化这个纾压的事情的更好方式的循环，这样。对对对。
但我听的整个流程，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小的朋友会要先理解我的愤怒，就有时候我想要打人，我想要发脾气，我的背后是因为什么缘故？我觉得比较难呢。
对，
先去察觉这个是比较难的。
对，没错。那他们在讲的这些东西
是找方法，
他们只是在练习这个方式，
找方式嘛，
方式。那练习这个方式对学习和教育来讲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学习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为什么人生一辈子都要学习？因为我们是要解决事情啊！你没有智慧，你没有方法，没有工具，你不懂，你怎么做？
就尝试啊！
对，那这一个四个步骤就是一个很好的思维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先来想啊。
好啊。
好，从刚刚第一件事是什么？
感受。
我们感受一下现在生活环境里面。
我现在觉得很冷。
你觉得很冷？好，现在 QQ 觉得很冷，那我们现在要想象一下要怎么样不冷，可能可以
穿外套，
可以弄围巾，
拿
暖暖包，然后可以弄那个什么，那个
暖气，
好，各个方面，这可能是我们的想象。那我们也要去实践，去找一个 CP 值，就是可能又环保又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如果你现在当下很冷，我觉得
就穿外套啊，
或喝热水。
哦，对，
因为你开暖气可能会浪费电嘛。
对，
然后你可能有一些
暖暖包还要去拿打开来，
而且不环保。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很冷，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穿外套，然后喝热水是最好的实践的方式。然后我们可能把这样的东西再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有一天会有人来告诉你，可是啊，穿外套又要去拿，可是啊，怎样，
很多可是啊，
对，然后别人就会提出，其实，在你很冷的时候有更好的。
跳跳，
对，运动啊，什么，还是说其实我们体质根本就很差
之类的，
中医就会来说，你就是要改变你的体质，
气虚哪里
之类
的。
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实作的方式。
对，
那我觉得它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其实要告诉我们是学习这件事情是活的，不是死的。 不是一直叫你背历史，从几年到几年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鸦片战争又如
何？我觉得要勇于尝试，哎，然后家长可以就不要打断小朋友的尝试
思绪，就像你讲的，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情绪，也许背后有很多原因是孩子不能理解，
对，
可是他们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他慢慢慢慢慢慢慢就会找到问题更核心的地方，他们会去思维，
对，
为什么这样没效，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子，
嗯，
但是从没有一个开始，他们永远都只是听你讲，
他们要做中学啊，
他们会思维嘛，
对啊，
不会，
嗯，
小孩都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的小时候啦，嗯，就是老师说怎样是对的，
比较快，
怎样比较快，九九乘法表背一背，
对对对对，
怎样是错的，怎么样是怎么样的，你们就照着我方法去做，可是我们就习惯这样照着方式去做，然后就不思维了。我是长大之后才学思维
啊，是哦，我就要坚持我为什么我以前都不背，我要理解，我真的理解的话，我真的回家都不用看。
所以你成绩好，成绩不好啊？
哦，你是死背，我不死背的，
因为我根本不理解老师在讲什么。
对啊，一定要理解他背后的逻辑。就例如觉得什么，哎，为什么二加二等于四，或二乘三等于六？你一定要二加二加二，就是你自己真的拿东西，然后去。
我觉得你可能为什么你会想去理解，因为你可能觉得，哎，
我懒得背啊，我懒。
对，你可能是这样思维，可是你知道我的个性比较叛逆，我一开始就决定不去思维。
哦，我是懒啊，
我是决定不想，我就是不想，为什么不想？跟我生命有什么关系？我背它要干嘛？
啊，可是我也有点背，可是你叫我背，我为什么就要背？
我就会觉得。我就会抗拒学习，你理解吗？
哦，
就会觉得说，
哦，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兴趣缺缺，
嗯，
你跟我讲一万次，你讲你的，我听我的，
嗯，
你叫我要考试，然后勉强背一下为了分数这样子，
嗯，
然后背完我就把它忘了。我猜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我觉得你没有兴趣，我觉得
兴趣
是最重要的，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方法，当我去听到 TED 那个徐新贵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好了，
嗯，
如果这个思维方式是可以是我们教育的基底的话，
嗯嗯，
我就会觉得真的在发展课纲或者提升孩子在教育和学习上面的 素养、
嗯，
我觉得会很有帮助，
对，
对啊，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带回家里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这样子用活水的方式再去思维去解决问题，
嗯，
那我觉得如果说未来自己工作上面，其实我觉得这样开放式的心态也才能够找到最佳的方案，啊，
当然当然啊，它有无限可能嘛，
对啊，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习惯就是，嗯，啊怎么样怎样快一点把它弄好就好了，
大家太习惯有 SOP， 太习惯有懒人包，太习惯有固定的模式，有固定的答案，
啊，反正快把它弄好就好了，
对，而且所以大家的人生不就是觉得我就应该要怎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对，
所以80%甚至就是很大部分人都在过一样的人生，然后再埋怨说我为
什么
要生小孩，
啊，
我为什么要这样，
对
对，因为没有去想嘛，
就是你没有思维嘛，
或是大家会觉得
或者你就是在框框里面，嗯，你不愿意去框框外面，你不愿意不要说跳脱舒适圈，你连延展都不愿意，
对，会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对，反正我妈说生小孩就是对的，
嗯，
我就做了，我妈说怎样怎样怎样就去做了，老师说怎样怎样怎样
什么都是别人说啦，
反正是别人说我做了，如果这件事情出问题，
嗯，
就是别人说他们害我的，我不是故意的
啊，
就会我觉得 到最后会让自己还蛮不快乐的，
因为就是他在为别人活，不是为自己而活啊，
这样就会蛮可惜的，
哦，对啦，就没有尝试，就是可能小时候爸爸妈妈怎么说就怎么做，
嗯，
老师怎么说，
嗯，
就是哦，对的，
对
对，
所以我想说我既然听到这个，我想要跟所有听众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大家就是它蛮简单的，你就是带回去多练习，跟孩子们一起做互动，我觉得都会让学习这件事情变得是有热忱的，
嗯，
有趣的，可以解决问题的，
嗯，
而不是这些知识和学习要跟我生命没有关系，对啊，这不是很可惜吗？你的人生都来了，就不要白白的走了。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要终身学习，无论是家长或是小孩。
嗯嗯嗯，
对啊，因为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其实有去想到我过往念的一些书，欸，哎，
嗯，
像曾经就是你刚刚讲的什么尝试F 啊 ，feeling 啊，或是想象什么的啊，
嗯，
然后他那这个书是我觉得他叫做《父母的语言》。 他是已经还受到白宫的重视欸，因为他们发现就是你刚刚说的是教育嘛，
对，
他说的就是更小之前，嗯，可能就是
学龄前儿童
三岁以前，嗯，然后他们去研究发现，因为他这是一个芝加哥大学妇科跟儿科他们30年的研究出来的，才发现说，嗯，不同家庭的小孩互动的词汇量啊，竟然会差到3000万字以上 哦，很多哦。
因为那个数字一出来就很惊人，欸，
对，他说像动脑在劳动阶级的那种，他是小孩是一个小时是487句，可是是工人阶级的家庭的小孩，嗯，一个小时是301句，嗯，然后像那种接受那种比较特殊小孩那种接受福利救济的啊，甚至更少，到178句一个小时。
他用句子是指的是
词汇，
人跟他互动的词汇，还是指说
父母？因为你小他讲三岁以前嘛，家庭的
是父母跟他讲的词汇，
词汇哦，包含重复
的字，还是他自己思考的？应该不是吧？因为很小，
他很小，他的意思是接收，哦，因为小时候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阶级，他们其实
接收的词汇
会给孩子的那个词汇的量是不一样的。
对，嗯，他需要互动嘛，嗯。就是无论是像他说什么，我们现在的时代，比如说 AI 嘛，
对，
大家父母觉得很烦，就丢了一个平板给小孩，
对，
叫他去动，可是他没有互动。嗯，所谓的互动就是说，你可能小时候你跟你小孩玩，他觉得这个玩具乱丢是不对的，嗯，他可以经由你的表情发现这样是不对的，嗯，或是他太大力你会痛。你有一些反应，嗯，然后让他就是有些互动，嗯，这个互动都是他的学习的一个 data 嘛，他，会刺激他的脑神经元嘛，嗯，去成长，嗯，去开发，对。那我觉得我当初在念这本书真的是蛮有感的，就是因为我念的这些书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
对，
我觉得词汇很重要，因为
怎么说，
很多你觉得不像你刚刚说的，小孩不舒服，可他不会表达，为什么？他小时候父母没有给他这些词汇啊，
他可能他的 database 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当他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他可能有感觉，但不知道怎么讲，
不知道怎么表达，
又或者是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对，他不知道，因为你没有你在互动过程，
我觉得是，像我，因为我自己有小孩啊，像小孩他们不知道到了。我觉得到国小，可能还有很多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焦虑，也不知道什么叫压力。
好艰涩的词哦。
应该是说他们不要说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们可能不知道焦虑是什么感受，
对，
或者是那种无形的压力，他们不知道压力是什么感受。一直到我有一天跟孩子说，你这样种种的迹象
就叫做焦虑，
你就是你焦虑了，因为你这样，所以你是有压力的，他才知道说，原来我是有压力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会承受不同的压力，但那个压力已经超过你能够负荷的时候，你觉得很不好受，你就很想生气还是怎么样，你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做那些让你有压力的事。
对啊，那你看你整个过程你都在跟他说其实这叫做什么，
然后要怎么去处理，
让你遇到这样的感受你要怎么去处理，就
是，但是你没有跟他讲他是不会知道，
对，他一定不会知道，他只觉得不舒服，
但他不知道在干嘛，
那这不舒服是什么他不会知道，那就会衍生像你刚刚已经是后续了，
对，
校园暴力事件你先解决他，要怎么样处理他的暴力行为，或者他的那个疏压行为，可那在后面，所以他才说这研究为什么白宫会那么的重视，是说，他是最源头了，你要是怎么去解决最源头的事情嘛，对啊，
他们可能因为不知道，所以他们后面成长之后的行为或者是表达就是
很焦虑，
或者是
压力，
对，我要讲的是有可能是会让别人跟他之间的认知的误差非常的大，
所以他刚刚不是说不同的家庭他们的词汇不一样会造成他们后续会落差很大，学习也很多，
对，那比如说 你不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于是你就会
去打同学
、或者是干嘛用你能够，反正你不爽嘛，你就是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去表达，那同学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这样子，你要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不能理解你，你也不能理解大家，就是那个gap就会更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是有那个道理，
有哈，
对啊，有那个道理。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哎，真的，我去回想，真的有，就是这个差距很大，哎，嗯，
会，就是一开始你跟孩子的互动是怎么样，后面小孩会变怎么样，其实
就是 copy 啊，复制啊，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许昕伟老师那个时候也说啊，嗯，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你要练习很复杂，你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你希望孩子变什么样子，你就成为什么样的父母，因为孩子就是 copy
你，会模仿你，
对，他就是 copy 你。你是一个很善良、很积极的人，
对，
你的孩子他就会知道善良和积极是对的，
因为你就做给他看嘛。
对啊，对啊，对，所以他就会 copy 你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价值观也是这样子来的。
嗯，所以父母好重要哦。
不会啊，我们有好的父母啊。
有啦，一定有啦。
你妈到现在还很愿意跟你一直在互动。我有时候看你们两个人像在情侣在吵架。
可是就像刚刚说的，他的互动，因为他也不明白他的那个情绪，
嗯，
所以他只会跟你，有时候也会乱发脾气，有时候会抱怨。就是我刚刚说的，他其实也是原生家庭没有教他这些应该怎么排解，
所以就变成说
一直复制下来，一直复制下来，
对啊，那我们就要精化自己啊。
对，就我们要反教育他。
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超越父母的时候，一定会啊。就是现在，如果你听众你是讲年比较年轻一点，二十几岁、十几岁，你就会觉得父母就是天啊。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说你自己知识比较容易驾驭在父母之上，因为我们可能受的教育又比父母更多一点，
哦，进步。
对，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为什么爸爸脾气那么差，为什么妈妈怎么那么笨？
我觉得要反过来疗愈他，欸，
对，你们，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想的是，其实每一个人他在学习的过程，他成长过程环境里面都是有限的，在他过去的环境里面，不要说他的你的爷爷奶奶，嗯，他整个学习的环境就是这么封闭的，
啊，
他如何跟你一样？
因为我们的时代，
啊，
甚至现在小孩的时代，是他可以找到好多好多的资讯。
我们以前没有网络啊，
对，我们小时候没有嘛，欸，我们只能没有，我们最小最小那时候没有 Google。
我说我们没有 Google， 我们只能问狗。
哦，
问狗，
问狗，对，就是，所以父母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去学嘛，
啊，
他们只能听人家说。
我们学习的管道很少，
对。
然后像是我们小时候父母学习东西的方式，除了就是，那个叫新闻啊，三台啊，啊，不然的话就是左右邻居啊，以讹传讹，
对啊，
讲的都是
三姑六婆啦，
对对，那媒体说什么，就好像就全世界，
对，
现在媒体说什么，大家都觉得放屁，就是从，
其实他们很辛苦哎，欸，因为他们老了，其实有很多焦虑症啊，因为没有就退休了，不知道做什么，如果不成长的人会觉得啊，闲着，然后想东想西，对不对？
对，
然后身体也不好，不舒服，所以。又影响生理，
嗯，
心理，然后
会啊，
对，
因为应该是说他们生活也没有一定的重心。那为什么他们生活没有重心？也有可能是在他们的那个时代，没有人来教他。
对，没有
这个，这到底是为什么人生要规划啊？因为以前的人也没有活那么长啊。
哦，对，的确，
那以前也都是忙着忙着，然后就过世了，或者是现在因为人活得很长，然后也都没有学习到说你其实人生还有很长的时间是在一个退休的状态，你要去规划你自己，但是他们没有学习到。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的课，
但是我们的时代就有学到这个。
你说退休规划吗？
对啊，
哦，
至少我们有接触到这样的资讯，在他们年代是没有的，可是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就是在他们很小就接触，
就有这个观念了，
就知道说我人生有很长，有分不同的阶段，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规划自己，规划是一件正常的事。
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你刚刚说的，无论是有没有规划，他是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喜欢什么，兴趣在哪里，真的是有兴趣去做去学习，然后而不是人家说什么，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像我的孩子也是啊，就是我很担心我的小孩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没有兴趣，没有热忱。那他每天在干嘛？每天眼睛张开，他就是
行尸走肉。
如果你对上学这件事情，你
痛苦
是痛苦的，那你活着不是很辛苦吗？
还浪费你的学钱，
钱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会觉得
浪费生命，
很心疼吧？
就浪费生命啊！
对啊，然后我就像我自己的习惯是，当孩子他遇到挫折，学习遇到挫折，或者是他学习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会请他先停止。
你好开明哦！
你不停止这件事情，只是会像野火燎原般的 就一发不可收拾。
但也要有你这种想法的父母啊，一般父母是不能接受的，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
停止是暂停的意思，不是说他永生都不去做。
对，可是一般父母，有些父母是连暂停都没有暂停、欸、
可是这样子他会很痛苦啊。
对，所以他现在日本跟韩国为什么自杀率这么的高，
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小孩现在的压力都很大，
他没有出口，
他没有出口，你一直在逼他，
而且他的世界只有父母，
这是很可怕。
那父母又这样觉得，他一定会很，
你刚刚讲到韩国跟日本，其实最严重还是台湾嘞。
对，台湾不能接受失败，但是我说自杀率啦，你刚只是说不能接受挫败，但是自杀率比较高的事情是，
也许我们自杀率没那么高啦，
对，自杀率没有那么高，
自我伤害可能很高、啊、
对，自杀率比较高是韩国，
就是都他们可能就是比较绝对吧，
对，比较绝对，
对、啊、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孩子真的是很不快乐，那我觉得整 他的不快乐，有时候我会觉得孩子本来就是白纸，他是因为环境还有父母，反正不管是父母嘛，老师还是怎么样，是整个环境给孩子在学习这条路上不快乐的，所以我觉得要改变应该是我们大人，我们有这个责任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所以、嗯、也许我没有办法改变学校老师，可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的态度，比如说我对学校老师的态度，我就觉得他们已经很辛苦了，我们不要再增加给老师这么大的压力之类的、嗯、然后对于自己的小孩应该是你知道说学习热忱很重要，然后你在学习上面可以再去学更多的好的思维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找到自己在学习路上这件事情的热忱，尤其是在现在、嗯、念以前我们都是念台大的好棒啊，然后像我们这种因为我是念职校，我就大家就觉得、嗯、哦就也不太好，可是现在的是素养教学，
对，
然后还有那种专长教学，就是变成说其实你要去找到你自己的那一片天空，你的一技之长，
对啊，
你真的很想要做的是什么、嗯、然后去做，而不是一直鼓励 小孩说哎，我跟你讲你英文考不到90你人生就毁了啦，这样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念，
当然啊，不是全部啊，
那不是全部，
嗯，
我觉得反而就是要去看着孩子他
的好的
那个地方，
他要帮他开发引导，
就这样讲好了啊。其实我你觉得你什么都会吗？
没有啊。
对啊，没有一个人什么都会的嘛。
我什么都不会，
所以跟他们吵架。哎、欸，怎么又讲到这里了？硬要踩他一下。
对，什么都不太会，
就是
什么都会一点。
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也都因为这个概念是我们长大的时候才学习。
对，
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演练，也要练习，慢慢的让他成为自己思维的。
有最近就练习，然后我妈在乱发脾气，我以前会跟她对着干嘛，就是她发脾气，我也发脾气，然后对着干。我最近就是有开始尝试，
小怕给她就很像两，
很像情侣啊，情侣，
很像斗鸡。
对对对，然后我这次就是有开始缓和一下，我就跟我妈好好讲。
那你妈会不会觉得她失去？
她有点吓到，她有点吓到。
我觉得她失去斗争的乐趣。
对啊，我就跟她说。我就说啊，你妈，你这样子其实很伤小孩的心，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这样四个小孩，其实从小到大其实是有自卑感的。然后你这样对我们，我说因为我有开始，我说一直我有在念一些心理方面的书，什么什么书，其实这样子我们对我们有影响。然后我妈就开始很抓狂说，所以你们都在怪妈妈，妈妈妈妈很可怜。我说哦，不是这样子的，是妈妈很重要。然后所以你怎么做，你怎么说，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我觉得她有。有点听进去，但他也会嘴硬啦，但是我觉得对他是好的。
应该是说人对于被批评的冲击一开始都会是 defense， 就是会抵抗的，
嗯，
对，可是其实你想要表达的他其实也知道，你想要表达是你说话的重要性，所以你要修养你自己，让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对别人的那个影响力，那个杀伤力要
有，而且我觉得你在跟他和解，因为我跟他说你不要再去说过去的事，我说你现在在念书也蛮好，因为他也很爱学习、
嗯、
我说就从开始现在学都来得及、
啊、
你可以学嘛，没有关系，对啊，然后就比较能听得进去了。
那是因为你妈妈有在学习，她开始变成有思维的活水。
对，真的很重要。父母要不要学，真的很重要。
对，因为她的脑袋她不僵化了、
嗯，
所以你跟她讲的时候，她就听得进去。
啊，对，
也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不管你现在听众你是几岁，小一点的也好，大一点的也好。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嗯、
这件事情绝对会影响到我们幸福的程度， 好啦，今天最后金句就交给你了。
金句
收敛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小孩自己教啊，你要怎样的小孩就是自己先成长再说，不要要求小孩啊，你先要求自己吧。
对啊，而且你如果是一只鸭子，你绝对生不出一只老虎的小孩，
绝对。
对，所以如果你希望你自己的小孩是老虎，请把自己变成老虎。
对对，而且我觉得不要太听父母的话，
应该是说听父母的话没错，你听进去，然后你要把它做一些整理分析和分类。
要
对，你要消化过，不是他说 A
没有啦，除非你真的想 A, 你除非你真的觉得父母这样的样子很好，我就复制他。
也要看看你自己啊，比如说你妈妈是一个很活泼的人，那能歌善舞，
学习她的优点，
你对你也不一定要你，可是你是一个内向的人，你干嘛要跟她一模一样？
但总而言之，
学你能学。
总而言之，我还是觉得希望大家有开放性思维，不要觉得有什么绝对的答案，
没有绝对的答案，一直学习下去，然后容许自己出错，然后失败。然后去在那个过程里面去沉淀自己，让自己更好。
我觉得累积经验值，你就变成一个很强的战斗师。
不是这样，任何一个成功的人，不就是都是伤痕累累来的？难道他们
对啊对啊？所以大家就觉得我在努，就是要成功咯，要离成功一步咯。
对，
那所谓的成功不是什么有钱不有钱啦，我还是觉得成功是自己的满足感。对。然后自己
增加自己的信心和幸福感，
对，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浅不浅的问题啦，
钱是买不到快乐的，
对，
真的。好啦，那这一集就这样，因为里长开始不知道分享什么，
对对对，
最近真的是车流非常
大，大家都很忙碌，
快大扫除了，所以大家要记得大扫除，新年快乐，
对，心灵上的大扫除很重要哦，
对，大家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咯，
好，拜拜。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哦，
快来关注我们吧，不要怀疑，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17 Fun Chat，
好啦好啦，
下期见，
拜 。